一切都似乎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在一扇窗户后面有一双眼睛，不经意间认出了这辆车，又恰巧看到一个女人匆匆地从旅馆出来上了车，那双眼睛里充满了讶异。村支书老李正弓着背，用一些黑褐色的金梨条修起屋前的菜园子，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补着围篱上的一个窟窿。三哥走到他身后，他也没有发觉，是屋门前拴着的那条大黄狗又蹦又叫的提醒了他有人造访。
啊，是老三来了，你待会儿啊，我这马上就拾到好。
老李把最后一根金梨条编进窟窿的最后一角，然后拍拍手，直起腰转过身来。
你找我有事儿啊？进屋说去吧。
他看到三哥左手拎着两瓶瓷瓶洋河，胳肢窝里夹着两条红塔山，右手还拿着包好的红底碎花缎子面料。三哥绕过大黄狗，跟着支书老李进了屋。一进屋就把手里的东西搁到桌上，一个矮小精瘦的中年妇人走了出来，脸上的雪花膏抹得很厚，是老李的婆娘。看到桌上的那些东西，乐得眼睛挤成了两条缝。三哥拿起那块缎子面料赶紧迎上去。
嫂子，这是我前几日过江跑车时特意给你带的，看看行吧。
老李的婆娘接过面料抖了开披在身上，腰肢扭动着左瞧右瞧，一脸的衬意，嘴上却造作道：
哎呦，这么滑手，咋穿得出去吗？
现在城里啊正时兴着呢，嫂子这么好的身材配着花色正合适啊。
老李看了他女人几眼，挥着手说：
去去去，我和老三有正经事要说呢，回你屋去。
女人下巴一撅，哼了一声，披着那料子乐颠颠的转身进去了。三哥这才跟老李支书说上了正事。当老李听说大傻的媳妇串是河南丫头时，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盯着三哥问翠儿家里的情况，还话里有话地说，现在人贩子多，县里头前一阵刚为这事儿开过会，邻村有两家买媳妇的，已闹得人财两空了。三哥表情泰然地说，翠儿是个苦命的丫头，前几年父母相继病故，就投奔他小姨家来了。他小姨就在咱们县城，叫谭咏梅，以前和他还是化肥厂的同事，要不怎么能说上这门亲事呢？老李从三哥的脸上看不出真假，他对他的许多行为都一直心存怀疑，并对那年关他的事儿，总认为不会是空穴来风。
李书记啊，我们家商量定了，这月的28就把喜事给办了。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请你，给我们家小刚、翠儿他们做证婚人的呀。
三哥看出老李的疑惑，边说边把桌上的烟酒往前推了推。
过两天，翠儿她小姨还要过来一起商量这事儿呢。
老李在这些话里听不出丝毫的破绽，便嘱咐三哥，结婚的手续一定得按规矩办好，要不以后孩子上学啥的很麻烦。三哥点头应允着，并再一次恳请老李做证婚人。老李想了想也就答应了。三哥走出老李家的门，转过头就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差点撞上那条大黄狗。 老李说的办证的事的确是个事儿。更要紧的是要马上跟谭咏梅说的好了。这天晚上，翠儿像个家里的媳妇一般，套上袖套，系上围裙，坐到灶堂生火。菜照例由二嫂下午来宅好安排好。不过他已放心让翠儿一个人做饭了。今天的柴火有些湿，火头一起，灶堂里就咕噜出了一股浓烟。父子两人和翠儿都跑到门外晒场上喘气。翠儿捂着嘴咯咯咯地笑着，大傻咳嗽了几声，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媳妇儿，也咧着嘴笑。三哥用手在鼻子前使劲扇动，进屋把灶火间里的柴换成干的。晚饭后，三个人围坐在桌子前。三哥看到儿子两腮泛红，神情有些焦躁不安，像是有一件非常新鲜的实在的事情急着等着他去做。翠儿则低着头摇晃着两条腿，拨弄自个儿的手指，不时地用眼角喵喵大傻喵喵他。三哥心里明得跟面镜子似的，自己刚成亲那会儿也是一到天黑就抱着女人，早早的光溜溜钻被窝了。
没啥事儿，你们就先洗洗睡吧，
三哥说。等听到楼上传来关门声，三哥又像昨儿一样悄悄跟上楼。不但一会儿功夫，房里的床架子就吱嘎吱嘎地叫唤起来，比昨晚顺溜多了，也大声多了。他甚至能听出哪一声是儿子弄出来的，哪一声是翠儿发出来的。三哥想，该为他俩换个席梦思了。他翻来倒去，让二嫂接连丢了两次，逼都被他操得有些红肿了，膝开着像个窟窿，黏糊糊的一塌糊涂。他很想倒头就睡，但一大摊子的事儿正等着他盘算。房子得里里外外粉刷一遍，得把朝南的房间让出来给他俩做新房，得添置些家具家饰啥的，得仔细合计好喜宴咋个办法，还得去找谭咏梅。又到了晌午做饭的时候了，谭咏梅靠着窗望着桌上还没收拾的早饭的碗碟，神情有些木然的在想着什么事儿。阳光将她的半边脸照得很明亮，也将眼角周围岁月雕凿出的深浅不一的痕迹照得很透彻，但匀称的五官和丰腴有形的体态依旧显示出她过去曾是一个美人胚子。这里是县城的东北角，再往北面隔着一条河是县化肥厂，弯曲盘绕的管道和许多参差的铜罐都以锈蚀斑驳，工厂围墙的砖块被人几乎扒得精光，只零星残存着几处残垣断壁。灰不溜秋的厂房上每一扇窗户都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玻璃，黑洞洞的像极了无药可救者垂死的眼睛。半人高的枯黄蒿草将偌大的一个厂子渲染得一片破败。